弟兄姐妹平安，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 Thanksgiving holiday， 能够跟家人有很好的团聚。从前我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不太能够理解诗篇的作者那种对神强烈的、非常深切的渴慕。就比如说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二节，他就这样讲：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被敌人逼迫不能到圣殿里去敬拜神的人。当世人在隔绝在神的同在之外的时候，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对神的渴慕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像在旷野中一只快渴死的这个鹿，然后他这时候一边奔跑一边喘气，为要寻找水源。所以这时候神对于这个诗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生死攸关的。比如说我们也读到这样的诗句，诗篇143篇，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慕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渴慕，这个诗人渴慕神就像是干旱之地盼雨。我们知道如果雨不来，这地里的庄稼就会死了。如果神不临到，诗人的心就会枯干。再有，我们刚才唱过的这个诗歌里面，一生一世就是取自于诗篇27篇。这里讲到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人说他这一生他只有一件事要求，求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想这些绝不是表面华丽的诗句。你知道诗篇的诗人其实他有时候他是非常直接而真实的。有时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哎，怎么这些个话诗人会留在这个诗篇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诗人那种对神的极其的渴慕，而且这种渴慕是从灵魂的深处发出来的。但说实话，这些诗句当我们现在来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有点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好像很少有这一种的经历。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旧约的圣徒会对神有这么炙热的感情，炙热的渴慕？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觉得旧约的神有时候觉得难以亲近吗？毕竟在旧约之中，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哎呀，虽然神有救赎，有恩典，有祝福，这些我们也都能读到，但有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审判管教，甚至是他的烈怒的显明。所以按照直觉，我们可能会觉得旧约的神很威严，很不容易接近。而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好像新约的神是一个不一样的神，他更有恩典，更接纳，更有耐心。虽然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正确的，因为神的属性从来没有改变，只是他在救赎计划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来显明。但这样的感受确实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真实存在的。然而矛盾就在这里，我们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活在恩典之中，我们有神更完全的启示，好像我们觉得就是说神是应该是更容易亲近的，但我们却很少感受到 像旧约圣徒那样的一种渴慕。因为就现实而言，我们的经历往往是我们很少像旧约诗篇的作者那样祷告，因为有时候太热烈的祷告会让我们觉得有些尴尬，然后我们也很少在敬拜中因为遇见神而流泪。想想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让你在唱诗歌的时候流泪，也是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让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好像心里变得特别柔软，或是觉得扎心，或是觉得特别的温暖，这个信息好像是就是来安慰你的。我们也很少有读经的喜乐。我们的 home group 一直在查尼希米记哈，你知道尼希米记在第八章的时候就记载尼希米让人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百姓他们是一会儿会哀哭，一会儿会欢笑，好像我们不太常有这种经历。我们教育部门也一直在为这个主日学的出席率头疼哈，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会像诗人那样向神来表达呢？神啊，我几时能够朝见你呢？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就如干渴之地渴慕鱼一样。哦，我只求一件事，就是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为什么是旧约的圣徒在距离神更遥远的阶段反而对他更为的渴慕呢？为什么我们新约的圣徒在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代，我们却是常常的好像是习以为常，好像是麻木？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当然知道，在我们其实我们不渴慕神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有许多的神的替代品，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是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这个上一个好的大学上，有时候可能是放在锻炼身体，放在养生和健身身上，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了哈。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退休计划，但这些都是另外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信息不是针对这些问题，今天这个信息所要针对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也愿意去爱神，他们也愿意去经历神，但是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就是说在这个生活中，在这个生活中，在生命里一直觉得神比较远。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旧约的圣徒那样去渴慕神？那么这篇诗篇其实它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一些旧约圣徒看得很清楚，而我们现在却忽略的一些事实。那么今天就渴望我们能够通过诗篇八十四篇的学习来感受，来学习，来培养我们对神的那种渴慕，就像旧约的圣徒那样一起来渴慕神，经历神的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读到旧约圣人对你的那样的渴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好像没有这些个经历。主啊，我们愿意像旧约的诗人那样有那样的渴慕，也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就求主今天借着诗篇48篇，让我们沿着84篇 那我们沿着旧约诗人他的这个路来够探寻，能够找到与神同在的路，也能够经历，也能够感受，也能够有对神渴慕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它的作者呢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是利未人，在民数记中有记载，可拉的祖先就是这个他们的祖先可拉曾经是发动叛乱来对抗摩西和亚伦，结果最后得神的审判，地裂开吞灭了这些个叛党。但是民数记在二十六章十一节他留下了一个伏笔，他说然而可拉的众子并没有灭亡。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诗篇中后来就读到这些个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他们留下了十二个诗篇。他们在圣殿中服侍，历代志记载他们中有是看门的，所以我们后面会读到讲到在神殿中看门，他们也是有在神殿中是歌唱的。所以他这个可拉的后裔他写了这首诗，其实是他们的一首敬拜诗。那么写作的时间呢，这首诗的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被掳前。因为在这里提到为这个受膏者来祷告，就是为犹大国的这个君王来祷告，所以应该这时候是圣殿还在。那么诗篇八十四篇在这个诗篇之中是归于西安诗歌，所以它其实它描述的是到西安朝圣的诗歌。然后著名的英国牧师施布珍称它为诗篇中最甜美的歌，是诗篇中的珍珠，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诗中之诗。那我们先来从这个诗篇的整体，从这个诗篇八十四篇这个整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它的结构，这个诗篇总共有十二节，它的结构其实很自然的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到四节是第一部分。这里呢是诗篇，其实这时候诗人是在圣殿之中，他来表达他对圣殿的渴慕。然后在五到七节呢，其实他是来回顾回想他的这个朝圣之旅。然后在八节到十二节，他又回到了这个圣殿里面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结构哈。那我们就再看看，就是说是在这个三个段落之中呢，其实他各有一句是有福的人。在第一部分里面是讲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然后第二部分他有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在第三部分又说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其实有福在这个圣经里它也可以翻译成快乐或者说喜乐，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翻译可能也会更接近诗篇作者的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住在你殿中的人是最快乐的人，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倚靠你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换句话说，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渴慕神的人是世上最喜乐的人。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诗篇八十四篇的前四节。这里诗篇的作者表达了对圣殿，在圣殿里对神的渴慕。那么诗篇八十四篇的开始第一句就这样讲，诗篇八十四句他就以对这个圣殿的美好做出赞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这很可能是朝圣者经过漫长的朝圣之旅之后，终于从远处看见了圣殿。那么在这一刻，看见圣殿这一刻，诗人心里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耶和华神，你的殿是何等的可爱啊。我们中文中有一个成语叫做爱屋及乌，它的原话是爱其人者兼爱其屋上之屋，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连带跟这个人所有有关的事物你都会喜欢，哪怕是屋顶上一只不讨人喜欢的乌鸦也会觉得可爱。所以 我觉得就是爱屋及乌这个诚意印在这里是非常的贴切的，因为诗人真正渴慕的是神，所以当他看见圣殿的时候，然后他就心里就由衷地发出惊叹，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是何等可爱。所以深深的爱会带出深深的渴慕，然后真正的爱也自然的会延伸。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爱神爱人。有时候我们觉得爱人很难，但其实可能其实真正的原因出在我们爱神不够。其实爱人只不过是爱神的一个延伸。在诗篇十六节，诗篇十六篇三节，他这样讲到，他说：论到世上的万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圣名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但是诗人因着爱神，所以凡属神的人，他就会觉得，哎，他们是最美的人，他们是最善的人，所以他也愿意用爱来拥抱他们。其实这就是爱的延伸。在赞叹了圣殿的美好之后，紧接着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诗人就表达了他对圣殿或者说对神同在的强烈的渴慕。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其实好像他远远的看见圣殿之后，他就急切的想要进入圣殿，然后因为在那个时代进入圣殿其实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在旧约中哈，人与神的这样的一种亲近的关系，其实它很实际的就表现为就是在圣殿之中离神的远近，或者说你离圣殿的远近，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哈。所以对于诗人来讲，对圣殿的渴慕其实就是对神同在的渴慕，那么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对神自己的渴慕。诗人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呼吁。那么其实这里有三个动词，一个是羡慕，一个是可想，一个是呼吁。那么羡慕其实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哎，我想切慕的想要得到。那么渴慕呢，其实这里一个可想呢，其实这里一个词，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啊，其实它有一个就是我想到一个地步都要晕过去了。然后这个呼吁其实是，如果你的圣经有一个小括号的话，他会说欢呼，是他要想要向神欢呼，大声的喊叫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诗人对神对圣殿或者说对神他的渴慕是到了一种何等大的程度。而且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诗人的这种渴慕其实是一种全人的渴慕。在这里其实这里有这个三个层次的渴慕。他想我的灵魂，其实这里他的意思是我的灵魂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但这个新译本他就把这个翻译出来了。他说我的灵可想切慕耶和华的言语，然后呢后面有我的肉体，其实是我的身体，然后我的心肠其实是他的情感和意志。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诗人对神的渴慕 是一个身心灵的全人的渴慕哈。然后下面，当世人走进这个圣殿的内院的时候，其实他看到了一幕让他心里相当震动的景象，因为在圣殿的屋檐下竟然有麻雀和燕子在这里筑巢安家。经文说，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窝。我们说中文的翻译是在你的祭坛那里，其实英文这个祭坛是一个复数，所以它所泛指的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圣殿的区域，重点不在位置而在意义。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世人看到这样庄严宏伟的圣殿里竟然有最卑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麻雀在圣经中往往会比作是会来用来指毫不起眼没有价值的小生物，而燕子是飞来飞去不但忙碌得不到安息的这样的一个鸟类，站在神的圣殿里竟然接纳他们，在圣殿里竟然这微小的生命不但找到安息之处，而且还在那里能够养育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诗人的羡慕他是什么？他羡慕什么呢？他羡慕燕子、麻雀，他们更为有福。我们不知道诗人的身份是一个什么，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写这首诗歌。如果他只是从一个普通的朝圣者来写这个角度的话，因为他在这里来过节，而且很有可能是过这个祝棚节，因为这个有秋雨的这个时代应该是祝棚节，那么他节气一过他就要回乡，所以他不能一直在圣殿里待着。如果是这个诗人是以一个祭司或者立位人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话，他们会在这个圣殿里服侍，但是是要按照班次来轮的。所以一般的来讲，我们从历代志看到有24个班次，所以他们大概14天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圣殿回家。所以无论哪一种，这个他们都不能像麻雀和燕子那样永远的住在这个圣殿里。所以诗人他看到这里他就是心酸，他觉得激动，他说连麻雀燕子都可以住在这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永远住在神的殿中，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一直住在神的同在里永不离开。所以他说一直住在你的殿中的人是有福的人，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可以一直的赞美你。我们知道世人羡慕的不是那栋建筑，世人羡慕的是可以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之中，他们可以永远不停地赞美神，而且永远不失去这荣耀的喜乐。他渴慕的是以神永恒的亲近。那么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旧约的圣徒会如此渴慕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在可以说我们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答案，就是旧约的圣徒之所以这样渴慕神，是因为他们知道神同在的宝贵。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有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福分，有神的同在就有安息，有生命，有喜乐，有安全，有祝福，有荣耀。因为他们的信仰认知和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告诉他们，神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神在哪里，祝福就在哪里。他们渴慕圣殿，不是因为圣殿美丽庄严宏伟，而是因为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看见麻雀看见燕子时他会被深深的触动，因为他们可以享受他渴望的一切，永远住在神的殿中。那么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 刚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旧约的圣徒那样去渴慕神？其实诗篇八十四篇已经给了我们比较清楚的直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不渴慕神？因为我们不渴慕他的同在。为什么我们不渴慕神的同在？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同在，或者说见神的面所带来的有何等大的福分。这是旧约圣徒看得很清楚，而我们新约圣徒却反倒是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有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会堂查经太多，其实我们不是查经太多，而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认识太少。在诗篇八十四篇，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诸多的以神同在所带来的福分。这里有保护，保护麻雀，这里有安息，燕子在这里的安息。后面我们也可以读到有难处变为祝福，因为流泪谷变成了泉源之地。后面也提到有秋雨之福，就是神会供应圣徒一切的需要。后面也提到有力量，会力上加力，也提到赐下恩惠和祝福。最后他提到所有的好处，他说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这是诗篇最后的宣告，那么真正的好处其实是都藏在与神同在之中。所以十二节他会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他说倚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其实在旧约中，神的同在是盟约和圣所以祝福的核心。所以在旧约中，神的同在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明显的方式显明出来。比如据西乃山之约，我们知道神以以色列人的西乃山之约，他是透过与会幕与圣殿，透过祭司的献祭，透过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进入圣所与神相会。或者说神的同在在旧约之中是可以被看见、被接近、被经历的，而神的同在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的。有神的同在就有蒙福、有生命、有兴旺、有茂盛、有平安，而远离神的同在就是咒诅、死亡、枯干、混乱、黑暗。我们常常把西乃山之约误解为行为之约，表面上看好像是以色列人顺服就蒙福，然后悖逆就受咒诅。其实西乃山之约它的真正的核心是神的同在。顺服的福气不是因为顺服的行为本身，而是因为顺服使人留在神的同在之中。同样悖逆的可怕也不在行为的本身，而在于悖逆是使人远离神，被逐出神的同在。所以一旦离开神的同在，那么死亡和咒诅必然临到。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历史的见证，神的同在一旦失去，以色列人就失去了所有，什么都没有了。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中，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神说因着摩西的祷告，神还愿意把他们再带到这个迦南地，但神说我要把你们领到那地，但我不与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百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那最后摩西怎么说？摩西非常明白神同在的重要性，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角度的话，因为神已经说了，我还会带你们到这个迦南地，但我不去，我不与你们同去，就是说神的同在没有了。如果你按照现实的这样的看法的话，神不同在可能更好，因为神老实讲还是真的是很可怕，有时候不容易接近。你还是可以享受迦南美地的一切的好处，但是没有神的同在。但摩西知道神同在的可贵，他说如果你不和我们同去，那你也不要把我们带上去。那么我们跟别的百姓跟别的民族的区别是什么呢？他说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吗？岂不是你与你的民同在，然后我们就与万民有区别吗？所以摩西是深深的明白神同在的可贵，所以他说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你也不要差遣我们，你也不要带领我们到那个迦南地。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一段这一个属灵的定律，他们多次离弃神，然后到一个地步神的荣耀完全离开他们，那么结果就是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国家灭亡，城邑荒溢。所以直到那一刻，以色列人才真正的意识到最可怕的是失去神的同在。诗篇137篇他有这样一首诗，一句，他说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到西安就哭了。那是一个真正失去 神的同在的人他的感受。他们在被掳的巴比伦河边坐着，然后这时候他想起西安他就哭了，他想起那从前一切的好处现在都没有了，那神同在的一切的福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因此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归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尼希米记，我们也读过这个以斯拉记，以色列百姓首先要做的，他们不是发展经济，不是恢复军事力量，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重建圣殿。他们要重新学习律法，目的是他们不再重蹈他们从前的覆辙，重犯从前的错误。而这一个重建不是物质的重建，乃是属灵的回归，他们在回归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刚开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再渴慕神呢？我认为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神同在所能带来的这一切的福分，或者说那什么是阻挡了我们认识这一个福分呢？我想可能跟我们的救恩观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我们常常是以人为中心的。你知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更正了这个罗马天主教以这个靠人的功德靠人行善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观，他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正因为这一个改变，因着人的罪性，其实我们把这个救恩就变成了一个简化版的救恩，那就是说信耶稣罪得赦免，那么我们就上天堂，就是我们的救恩观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观，就停在这里了。那么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得救了吗？我们能上天堂吗？其实这个救恩观会产生一个悲剧。我不知道就是说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完全得到救恩的人。即使是他是一个完全得到救恩的人，那么他也不会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因为若得救的重点只是上天堂的话， 那么追求神本身，渴慕神本身，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其实圣经所讲的救恩观是什么？圣经的救恩观不是你能不能上天堂，圣经的救恩观是你能不能进入神的同在。你看在伊甸园，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与神同在的。当然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然后你再看在这个新天新地，那里是神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同在就完全的显现，而且人可以面对面的见神。那里有生命树，那里有生命河，那里有一切的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就在创世纪所记载的好的东西，他用这个金子呀、宝石啊这些东西来描绘。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从这个开始到末了，从神的同在到神的同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其实是救恩的中心。救恩的中心是把我们带入神的同在，而且是进入他永恒的同在。那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那么我们的圣洁从哪里来？我们的圣洁就是从耶稣基督他的圣洁而来。当然在旧约的圣徒，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圣洁是通过比如利未记中的这个礼仪，这个洁净的礼仪，然后他们来去见神。所以这就是新约的圣徒我们忽略，而旧约的圣徒能看见，他们知道神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而我们忽略这一点。他们有一个可以说比我们正确的救恩观，他们知道得救是要进入神的同在，就像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他说我求的就是一件事，为什么？因为那是救恩最终的目的，就是就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在那个诗篇23篇也是同样的讲，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救恩，就是你能不能在神的殿里面一直与他同住，这个表明你是不是得到了救恩。好，如果我们说我们明白神的同在的可慕，神的同在的可贵，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对神可慕的心呢？在这个在这个就是诗篇的下面，他就给我们指出了他对神的渴慕是从这个就是朝圣之旅开始，或者说是第五节是从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说渴慕神不只只是在这个圣殿里，渴慕神其实是在他开启这个朝圣之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他渴慕神的这样的心，所以他就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我们刚才读到的是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然后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有经历的，然后又讲到是利上加利，神会他们行走利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渴慕的心，他就有行动，他不是仅仅的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渴慕，然后这个行动就是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他就要去开始他的朝圣之旅。然后在这个朝圣之旅之中他又有经历，因着经历神，所以最后到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哈，然后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朝圣的经历，让诗人产生了对神有更深的渴慕。那么如果我们要问如何培养对神渴慕的心，那么 我们是应该从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开始的，是有行动，我们能够踏上这个朝圣之旅，你就会经历神的恩典，从而更深的认识神，从而也更深的爱神和渴慕神。在八十四篇七节的一节中，他是讲到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诗人的目标是到锡安朝见神，但是对于新约的圣徒，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使得到锡安朝见神有着完全一个全新的意义，使得我们的朝圣之旅也有一个全新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有更大的福气，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大功。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这个新约里哈，就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他成为了人，然后耶稣自己把自己称作神的殿，他说你拆毁这殿三日之后我就把它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拆毁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他三日之后重新把它建立，就指着他的复活。复活的耶稣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其实耶稣的升天是带着人性的升天，所以这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代表，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又赐下圣灵，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每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圣灵的殿。所以这时候神的殿不再像旧约是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当我们每一个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又称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灵宫，这就是神的教会。那么最后在将要来的新天新地，神要与我们永远同在。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比这个旧约的信徒更有福气。因为我们不像旧约的圣徒，他们必须得带一年的某些个节期，然后经过长途的跋涉才能来到圣殿，来这里朝见神，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必须得离开。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对这个麻雀，对于这个燕子，他有这么大的羡慕，因为他觉得他们能够一直住在神的殿里，而他却不能。而我们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是有这个特权，我们有这个福气，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父神的宝座面前。就像我刚才讲的，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人性的升天，坐在了父神的右边，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因着他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就能够毫无畏惧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诗人宝座面前。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着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的福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比旧约的圣徒有更多的更深的对神的渴慕。在如果要说第二点的话，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养成我们对神的这个一个渴慕之心。那么第二点的话，那就是跟随旧约的这个圣徒的脚中的话，那么就是敬拜赞美。这个就是在八章的八十四篇的八节到十二节，因为这里他提到祷告，他提到宣告以尾声。这里你看到诗篇作者他的价值观，他说在你院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他明白神同在的价值，所以他说在神的愿语中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然后他也表明了他的委身，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示他的委身，我宁愿在神的殿中看门，我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然后他就在十一节他赞美神，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然后在最后又有祝福。所以整个这个我们都会看到，这是诗篇作者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渴慕神，我们就会有行动，我们要去西安朝圣，然后我们经历神，最后我们就有敬拜赞美，这是敬拜赞美的力量。好，如果我要很快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渴慕神，那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那么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这其实是我们新约圣徒的朝圣之路。那么我们也在敬拜赞美中来经历神。为了让渴慕神，渴慕神的同在这条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变得更真实，我想邀请大家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操练开始。这个操练是十世纪的劳伦斯弟兄教给我们的，他不是牧师，他不是神学家，他只是一个住在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厨房做杂役的修道士，但他却是一个有属灵生命很深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把他的这些个信件和他的对话写出来，整理出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的操练》。然后约翰卫斯理和陶素都对这本书非常的推崇。然后他操练与神同在的核心理念是，在任何时候他都要把这个心归向神，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说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神。所以他平时经常做的就是用一两句简短的话其实做出他心里的祷告，当他觉得他的心思意念走开了的时候，然后他就说，神啊，我在这里，神啊，请你使用我，神啊，我爱你。所以用这样的一些话每天一直的操练。他说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这个频率，因为他一直这样做，做到一个的时候，其实他这样操练了十年，操练到十年，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思意念完全在神这里，然后他也就是能够深深的经历神给他的平安和喜乐，然后以至于他一个人所流露出来的完全的生命都别人都能够看得出来，都能够察觉出来。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操练的这个过程和他的经历写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也劝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如果去读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能够让我们能够操练神同在，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的同在。愿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渴慕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像诗篇八十四篇诗人那样的心，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也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生命的泉源，与生命的泉源连接。因为你的同在，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愿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点燃我们心中的渴慕，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寻求神、爱慕神、也经历神的人。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能够有发自内心的敬拜赞美。愿主你得到全部的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